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
我是淼叔。
哎，今天啊挺不一样的，因为原来的节目一般来说如果有淼叔参与，基本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我跟淼叔去聊一个案件什么的啊，对。但是今天我们录音室里有三位啊，有三个人，然后我非常的开心，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何森宝。
大家好，我是何森宝。
哎，宝哥好哈！
哎，
宝
哥，
哎，这个一句话，我就立刻不由自主端起来了，
是吧？
对，
进入到攻击姿态了没有？没有。那个何森宝老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对他都很熟悉啊，但是我在这儿还是要再介绍一下啊。我觉得有几个身份必须要跟大家来讲，一个呢就是科普作家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微博大 V 啊，就是我是你的粉丝啊，
谢谢谢，
关注你很长时间了，
谢谢，
特别喜欢你在微博上发的很多的内容，尤其是。其实在这个时代还在微博上发那种很长的文字的那种人已经不多了，
有点吃力不讨好哈。
是，
哎呦，但我特别喜欢看的，然后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特别喜欢你，
谢谢。
尤其是我们这个青年老师啊，刚刚在录音开始之前，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今天啊我要跟何森宝一起录音了，我想说哇，这个蓬荜生辉了，听说咱们日坛公园的这个录音室啊蓬荜生辉，然后我给他发张照片偷拍了一下啊，然后
还干这么猥琐的事儿。
青年老师说，哎呦，告诉他啊，那个我也没摇到号，这是一个梗哈。
对，是因为我这个自清光绪年间开始摇号了，是摇到今天也没摇出来。
对，你也算小概率事件。
对对，就是嗨，我就想将来咱国家碳中和了，我也算是出了一把子力气。
好家伙，
至少北京市碳中和你出了力气了啊！
你将来这个联合国致谢的时候，我得署名。
你看说飘出去了。
对，
也感谢所有北京没摇到号的听众们。
是也是啊，我因为我们几个都生活在北京嘛，北京这个。汽车摇号限号这个事儿对大家来说都是个事儿，但我们还是说回来啊，今天呢何森宝来了，本来我想跟他说那个要聊聊摔跤啊，聊聊什么巴西柔术，后来我一想有点太激进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聊聊关于博物馆、啊、聊聊这些博物馆讲解包括科普这方面的事儿。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讲，我就要追溯一下我自己啊，就比如我最开始了解你其实还是在微博上，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突然之间在微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演讲吗？
对，是有一演讲，我当时在一席上，然后这个去做了一个演讲，关于这个人类历史的，是这样，一席找到我这个过程也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这个环环相扣。
那是哪一年的事？
那个他们找我是2016年，
2016年啊，
但是这个视频上线是2017年，
2017年3月，
我印象特深，就是我之前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做讲解员，那时候这个收入特别低，以至于有一些年轻小伙儿小姑娘问说，哎，我也想去博物馆做讲解员，这个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我说我首先一个建议就是你家境不能差，要不然做不了讲解员。为什么呢？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讲解员的这个工资是低于北京市的中位数工资的，都不是平均工资，而是中位数工资。
哎呦，
后来当时我就贫穷嘛，被贫穷所折磨，我说这个回头过两天饿死了是吧，这饿死在传街上，民警还给我收尸呢，
这太穷了。
对，这个真的怎么办呢？就总是得想饭辙。
嗯，
后来有一天，我在这个展厅里讲完之后，有一个姑娘说：“哎，你刚才讲的还可以啊。”说：“要不然你在这个知乎上办场 live 得了。”
知乎啊，
对，知乎办场 live 的。我说：“什么叫 live？ 我不知道，没干过这事儿。”他说：“特别简单，就是你把你展厅里说的话原封不动，你在网上再说一遍啊，就有钱拿。”我说：“啊，真的吗？说这试试。”于是我先买了一个别人的 life， 我看了一个，哦，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不是就对着话筒说话吗？后来呢，我就弄了一个 life， 结果还真的赚了点钱。
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因为像你们在这个博物馆，尤其是国博啊、国家博物馆做讲解员，像你们要去什么知乎上做这种 live， 用不用跟单位去说一说或者申请一下？
对，
啊，
按照这个常理来说，你是应该去申请的，
是吧？
但是你去申请的话，基本上这个领导说：“哎，你这个还是算了吧。”
哦，
或者说这事回头再说，
哎，
对吧？
啊，
哦，这就是成年人世界中的拒绝嘛。
哎，
这事儿回头再说，
对
吧？
嗯，
所以呢，就是你去申请，一定不会得到鼓励的。
嗯，
然后那就反正我也快饿死了，那要不然就自己就先把这事儿做起来。
哦，偷摸先干一下。
对，先偷摸先干着。
哦，
后来呢，结果发现真赚了点钱。但是呢，很快我流量这个概念就进入到我的脑海中。你要是想赚更多钱呢，你就得有更多人知道你。
对，
你要想着有更多人知道你，你就得
做更多东西，
做更多东西，你得拿出东西来，
没错，
然后人才能知道你是谁。
没错。
后来我就开始运营知乎， 在那个时代，知乎还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平台。
对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很多这个文化综艺节目啊等等的，都去知乎上找嘉宾。
对，
嗯，
因为你知乎你能做下来，说明你有点料，你有点料，你来我这平台。那个一席就在知乎上找到了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依然处于这个饥饿的边缘，我就说那既然如此的话，反正多个机会嘛，
嗯，
我就去讲了。去讲之后呢，真是时运垂青，
嗯，
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大家就认识了我。最重要的就是当时整个这个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整个微博平台还在往上走。
对，没错。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每天你打开这个微博的时候，发现那个新增粉丝数都是999加999加。
对，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增加几万粉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那感觉就好像你坐着一个直梯在往上走，你甭管你在直梯你摆出一什么造型来，你还是会往上走，因为你在电梯里。
只要在那时候你持续在微博上有持续的内容输出，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微博会给你导量，
对
对
对，
嗯，
对。然后大那时候还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松弛，
嗯，
所以就渐渐的在微博上就积累下来了一些机会。
哦，哇，还是这么个事儿哈。
对，
所以那当时你在微博上，然后有了那么多的粉丝哈，有那么多关注，是什么心情？是感觉我火了啊？有这种感受吗？
就你看啊，后来很多过来人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有点成就，你千万别膨胀啊，等等等等。但是谁都会膨胀的，
嗯，
对，
就是任何一个第一次面对这种事儿的人，他都会膨胀，
嗯，
那种谦逊或者说那种克制，他是在经验和教训的滋养之下才会养成习惯，
嗯，
也什么都没有，啪一下说，哎，就觉得自己可好了，自我状态可好了，
对。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看哥们儿之前快饿死了，现在呢
有一些
被一些人知道了，被一些人知道了，这说明这个我本来就是这么厉害的人呀，对吧？你看现在这个时运一来了，霉运一走了，这哥们儿不就起来了吗？
终于轮到我了，
对，我终于回到了我应有的位置。你看这个过去啊，那个刚开始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明白
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明白，
但是后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等等等等，会发现，哎，其实还是时运，一切还是时运，
运气
还是要看周围的环境给你的这些机会。
而且我觉得当时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中，你还有你自己的正式的工作的身份，
对
啊，比如你还在博物馆做讲解员，另外一面你是一个可能微博上有很多受众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网络红人，
对，
那个时候当你在做讲解的时候，会不会有比如说微博上人，因为你上过一席嘛，
嗯，
知道你长什么样，
对，
然后看见你了，
嗯，
然后说哇，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
对，
是吧？有，应该会有人认出你吧？
有啊，
啊，
有人还特别激动
啊，
嗯！我在那个尾厅的时候，这说着半截呢，突然一个人拉我，说哎，就是他，就是他，
就他，
就是他，
我钱包。
后来人那个人旁边还劝说你别上来转人袖子，你看清楚是他吗？
嗯，
人说没错，就是他，他化成灰我都认识。
哎呀，
那个感觉好像指人一强奸犯似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他，没错。我当时虚荣心得到深深满足啊！
哦，那还是很享受的。
对，就是我和其他所有庸俗的人面对这个情况的选择和感受是一致的。
嗯，
哎，这个我有一问题哈，就比如说，何总，你的第一个觉得你的有开始有粉丝的平台，或者你开始觉得你自己火的平台，就是微博吗？
其实知乎，
知乎就是说，现在知乎有了粉丝以后，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在微博也开始有了粉丝，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等于说你的火等于是一波起来，就是直接感觉粉丝上来了。
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刚才像小虎头老师问的说，哎，你会不会有膨胀？但是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惶恐感？
其实当然会有啊，
嗯，
因为你发现就是外力在重新规训你的表达习惯，
明白？
比如说过去我去餐厅吃饭，然后端上三盘菜了，有一盘菜我不喜欢，
嗯，
我就说这怎么回事？这盘菜怎么做成这样？什么情况啊？等，等，就会非常直白表达不满。
嗯哼。
但是被大流量这个冲洗之后，
嗯，
会发现，哎，就是你可能你随口说了一句话，过去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有几百万人关注你，你的话就会成为舆论。
对，
然后呢，你就得用其他的方式，用非常温柔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你的负面情绪。
嗯，
这桌上三道菜，有道菜我特别讨厌，我就会指着另外两盘菜，我说，哎，这两盘菜这个师傅做的时候真是用心了，辛苦了，辛苦了。
明白。
嗯，这种表达方式就被训练了。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是肯定，我想肯定不是在你刚开始火的时候形成的，
嗯，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你很难说它有什么标志性的节点时间，啪一下就给你拧过来了，
嗯。
但是呢，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去锻炼身体，比如说你肌肉练得挺壮，哥们说你是哪天练得那么壮啊？ 他不是哪天练出来的，
不知道是吗？
对，是渐渐。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知道，因为反正我也其实也面临过这种情况，
嗯，
就是你在突然有了，比如说几十万粉或者几百万粉的时候，突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前期的时候，你看你的粉涨得很快的时候，那时候你是膨胀的，
对。
但是等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心里会突然开始关注那些粉对你的反应，
对，当然，
对吧？
嗯。
然后等你开始关注反应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逃不到一个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好喜欢你，说特别喜欢你写东西，或者特别喜欢你做的这些事情。但是这种是绝大多数，但是往往会在里面我们会出现几条，那种不是冷嘲热讽或者直接就是在骂你的那种话，那肯定会出现。而且你有粉了以后，你会突然觉得这事儿我没法放下，我放不下它。尤其是你尽管收到了几千条评论以后，但是有一条特别刺眼的时候，你会心里一直觉得它是个刺儿。
对，当然
是吧。
那种
时候的时候，你其实是怎么面对，或者你到现在你能面对这个事儿吗？
是这样啊，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练的，
对，
一个练的本事。它或者说它是一种适应性。
嗯，
那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光脚在地上走路。今天我们都穿鞋，你现在把鞋袜子脱了，你在大马路上走，就哎呦就扎脚，受不了。但是你看人家从来不穿鞋的原住民，这脚底好家伙那个茧
特别厚，
对，特别厚。人就别说这柏油马路了，人这个翻山越岭都没问题。它是一个对痛苦的适应性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没经过这种适应过程的人，他都没法直接应对这一切。你甭管他是多聪明的人，你看像这个大教授，大医生，大科学家，对吧？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很显然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不能说他心智不行，但是在网上一样被骂得滚雪淋头啊，然后被骂得退网了，不玩了，对吧？这个气儿顺不过来，然后就这个远离网络喧嚣了，这种情况很常见。而且我特别相信一点，就是对那种敌意或者对那种刺耳的话的敏感，就是人性底层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会发现很多答案你都可以从人类的历史中去找到。
嗯，
你看啊，假如说旧石器时代，现在是五万年前，你这个出门你去找吃的，站在一山坡上，你发现右手边100米处有一片果林，那个果实长得丰满，然后呢，左边有三个敌对部落的人正举着长矛冲你来了，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果实很显然是个好消息，
对，
敌人很显然是个坏消息，那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边呢？当然是放在敌人那边，
对，
对吧？因为一旦你死了，再多的好消息都没有意义，
拿不着了，
对，没有意义。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漫长历史中，那种对敌意特别敏感的人，他们反而更有机会留下来，生下他们的后代，延续他们的血脉。
所以就是基因写在了我自己的基因。
对，九十九十九十九是能活到今天的人，基本上你在那个骨子里，在那个先天的心智上，对别人的敌意就是非常敏感的。
哇，哎呦，这一下就进行了这个人类的科普。
没错，没错，
我们其实讲的是一个过程。
哎，
不过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讲过程的话吧，
嗯，
我倒是想把这个过程啊往前推一推。啊，我自己挺感兴趣，或者说挺好奇，就是你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的，对吧？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博物馆的讲解员，包括就这个职业，因为当时你在微博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标签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标签，你每到一处比如一个海报上面都会写着，是吧，博物馆的讲解员。那我不知道，就是你当时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相关的这些课，我也不知道有讲解员这个专业吗？
没有
啊。
对
啊，
我先跟大家说，我是计算机专业出身，
我同行。我也是啊，
这计算机是工科生，然后呢，很多人听了以后都会惊讶，说：“哎，你怎么回事？你这计算机的毕业的，你怎么去博物馆工作？”
就是
在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中，觉得你什么人去博物馆当讲解员？可能你学历史的，你学考古的，你学博物馆的，对吧？
生物什么这，
对
对，
甚至学什么播音的，什么是吧？哎，对，
播音主持，你说话好听，
对
对吧？你当讲解员也合适。但严格来说，博物馆讲解员他没有对口专业。
哦，
没听说过北大讲解系或者清华讲解专业的，没有。我们那儿同事什么出身都有，有在这个沈阳音乐学院学歌剧的，对，你看还有学这个公共关系的，当然也有啊，也有沾边的，学什么博物馆啊，学历史考古研究人两汉文物的，这都有。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一些看似无关的专业，而且他们做的也很好。
那你是怎么入的这一行啊？比如你学习计算机的，到时候学校毕业的时候，你应该是成程序员去工作了，
对
吧？对啊，
是这样。我这个高考的时候呢，本来啊，我也没想学计算机，我当时想学戏剧影视文学， 为什么呢？
啊，
因为我当时立志拯救中国电影。我说这个中国呀，这个电影之所以这么差劲，
嗯，
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你没有好的故事。
啊，
你甭管你后边这演员，你这个特效、这个服装道具，你怎么使劲，你这事儿就没劲。
嗯。
你这内核都不行，那你这个电影自然成片也就不行。所以呢，我说你们这都靠边吧，然后我来写出好故事，哎，拯救中国电影。结果嘿，还没上人那专业，
嗯，
调剂到那个计算机去了。你看最开始的我的选择是什么？戏剧影视文学，是那种跌宕起伏的、起承转合的，就爱这些东西啊，带有澎湃的情绪的东西。结果你这计算机语言里，它恰恰没的就是这些呀，那都是零一代码，哪有什么情绪？哎呦，我学了以后就很痛苦，
嗯，
就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让这个吕小军先生你去学花样滑冰那种感觉似的。
哇！
我说那别了，等毕业以后，我一定得干一个跟计算机没关系的工作。
嗯，
那不干这干嘛去呢？我说要饭去。结果还正好大四快毕业的时候，
嗯，
我看到国家博物馆到我们学校招讲解员，就在那体育馆门口，啪。
哦，
贴了一个告示，
哦，
说招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校招了。
对，我一听这个，我说这有意思啊，你看跟历史文化有关，
对，
跟人文有关，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感的一个身份。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开始你在想考大学的时候，
嗯，
你其实想学，虽然说你是什么戏文的这个戏，但其实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对，它跟故事有关，
它是你需要你自己去表达的。但是博物馆讲解员这活其实也是一种表达。
对，当然，
对，所以就是。通过个人情绪的表达，或者通过个人方式的表达，跟你用那种计算机的方式表达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切合点的。
对，然后这校招过程特别有意思。
嗯，
我不是现场唯一的一个去应聘的人。
嗯，
而且呢，他的这个筛选是有方向的。
嗯，
比如说首先进去他会看你的这个仪容，看你的体貌是否适合当讲解员。比如说你打扮的跟玛丽莲曼森似的，你去了人也不是说不好啊，但是你说你曼森你在展厅里给人讲五四运动，给人讲这个周礼，这个就挺怪的这事儿。
大家可以去查查啊，那玛丽莲曼森长什么样啊，就是一个摇滚歌手啊。
对，后来呢，嗯，就是我一进去那个面试官一看说，小伙你长得像好人啊，说那你这个普通话怎么样？我北京人嘛，从小北京长大，虽然有点北京口音啊，但普通话没问题。他拿一个单子，上面都是些容易念错的字词，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发现哦，没问题。后来那你就去笔试吧，笔试之后发现发的是那个卷子，上面有一些文史常识题，比如说这个三大战役哪三大战役啊，唐三彩哪仨色啊，就这些。我大学的时候还看过点书，然后呢，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不算难，然后把这个卷子写完了，他看了以后啊，这个文史基础还有点。说好，恭喜你啊，你现在已经有资格参加真正的面试了。我一听好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然后呢，这个他说几月几号你到天安门东这一站地铁 C 口，你在那儿就准备参加真正的面试。然后那天呢早晨我从 C 口一上来发现哇，上面站一片人，我好，这全都是来面试的呀，我心里就犯嘀咕。这时候呢我就没办法，只好在这个门口等着，因为那个 C 口出来就是国博的北门，
嗯，
我的一大片面试人那个在那等。但是我当时占了一个便宜，就是我本名姓袁，
嗯，
袁世凯的袁，所以那个第一个字母是 Y， 他在那个字母表特别靠后，再往后就是姓张的人了，这样我就有机会能看到前面的人他这个面试之后是一个什么反应。
哦，
就是有人就兴高采烈进去然后扫眉打眼出来，我说哎，这哥们儿等会儿你进去以后他问你什么问题。他说如果你进去他首先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你肯定得说喜欢，对吧？你说我不喜欢，那不喜欢你来博物馆干嘛，你就得说喜欢。如果你说喜欢，紧接着面试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给我背首诗吧。
啊，
你要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说你不喜欢吧，你平时没积累，对吧？所以呢就得准备一首诗，
古诗啊。
对，准备一首古诗。我说好，这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有点时间，我就想了我脑海中最歪的一首诗，就送日本高僧净龙龟。后来呢这个面试叫我说那个袁硕，哎，我说来了进来了。
嗯，
我还记得屋里是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前面几个评委啊坐在一个大桌子后边，这后边强光一照他们都看得跟剪影似的，
哇，
就特别这个
逆光了
这个威压的气氛。
嗯，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评委就问了，说小伙子 你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吗？我说喜欢呀。他说那你这个你给我背首诗吧。我说啊好，这个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耿东，就这背完了。背完之后这些评委互相看，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这首诗，你知道吗？
没
听太歪
了，
太歪了。然后呢，
嗯
啊、这个啊，这个此去谁与时共道，一川明月一帆风。背完之后，他们互相看、
嗯，
因为他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对吧？
嗯、
也不能问说小伙你背这什么诗啊？那不是显他露怯了吗、
嗯？
后来就说啊，那行吧，就先不说背古诗的事儿了，就又问了说你这个，你看啊，咱们中国历史中这么多英雄豪杰，
嗯
啊，你最崇拜谁？这其实就在考你史观。
哦，
你说你特崇拜王精卫，那人就给你轰出去。
嗨，那肯定不行啊。
所以呢，我就想了一想，我说这个，我说我特别崇拜岳飞啊，对吧？
嗯、
你看民族英雄啊，自古以来就受人这个敬仰，
太正了。
后来比如说，
嗯、
哎，这个、小伙史观也挺正，
嗯。
然后呢，他又想了想，说你英语怎么样啊？其实我英语当时可以，就刚毕业嘛，这个功夫还在。我说 ，I think my English is quite fluent。
嗯。
后来他说，那你说说吧，你这个观众朋友们怎么说？因为本来我当时就已经很紧张，现场气氛又特别压抑，
哦，
我一下大脑我就那根弦儿就没搭上。他说：“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说？怎么翻译？”我说 ：“Dear visitors。”哎，这英语里“大家”怎么翻译啊？说你说 “everybody” 这不是诸位吗？我当时我就钻牛角尖了。我说 ：“everybody” 这不是诸位吗？各位的意思，你又不能说 “hi guys”， 你又不能说这个、
嗯、
不严肃、
嗯。
哎，大家怎么说呀？当时我在那想了得有十秒钟，就现场。特别安静，你就只能听到旁边那墙上挂的那个挂钟秒针咔嚓咔嚓咔嚓走那个声音。哎呦，我这个汗就下来了。我说不好意思，老师，我翻译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怎么说。
嗯，
他一皱眉说：“那你回去吧，你回去以后等通知吧。”啊，我就鞠个躬出来了。我说：“那肯定没过呀，对吧？人
这就完了。”
对啊，我说人家问你问题，你没答上来，然后人让你走了。这就说明你没过呗。于是我就这丧眉大眼回家了、
嗯、
回家以后没两天突然接到通知，他说恭喜你啊，你这个面试过了，你成为国家博物馆讲解员、啊、我听了以后都特别开心。
也不由你答应不答应，反正你过了你就是了。
对，
是
意外之喜、
啊、
那好像当时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几天之一。
嗯，
恨不得你把这个衬衣一扯开，胸口能射出一道彩虹那种感觉、嗯、开心
精忠报国了已经。
对,、
啊、
对，于是就成为了一个讲解员。
哎呀，这个感觉这个事儿和我们想象的，我甚至觉得我好像都没有想象过这些画面。就是说一个人如何真的成为博物馆讲解员，他这个过程你要不跟我说我其实是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他整个大家要走什么样一个流程，最终能站在博物馆的展品前面跟大家来讲话。淼叔，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学校里会组织这种活动？有的时候会有啊，就是你有时候比如说你到了那个博物馆，你会发现有个小孩儿站在一个展品前、
嗯，
然后说今天我是什么小小讲解员，然后我给你讲一段。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在
我
春游
时代还真没有。
没有吗？
没有
啊，我那时候有，然后我还其实还有机会去当一天，后来我就是畏惧了，因为我觉得我背不下来的特别多词儿。
所以你没去？
我没去，我没去。但是有机会说你愿不愿意去，然后你去，然后你就给大家讲，然后他邀请你谁来你就给谁讲一段。有时候你见小朋友在那声情并茂，
后来果果也有的，
也有是吧？
也有的、
啊、
那时候是给你一套词儿，你要背下来。
对对
对，
他因为就是你只有一个展品，
嗯，
然后就是一套词儿，他给写下来的，然后你就照着那背，背完之后让你声情并茂给大家讲，然后他好像也是让你主动的去邀请人过来，然后你给我拉着人家你给人讲。
哦
啊，像这类似于夏令营或者什么时候
对
有这种
社会实践，
有这种社会实践、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只是对这个有印象，但是当你真的成为一个讲解员之后，我现在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分不分区域啊？就比如说它那么多展品，那么多内容，就是你们每个人是负责一块儿吗，还是怎么着？
其实是按要求来说，
嗯，
讲解员应该能讲这个博物馆里所有的展览。
嗯哼，
但要命的就是国博它特别大，首先它那个面积就是亚洲最大的，
对，
而且呢它这个藏品全国也是最多的，所以呢你要是想把整个博物馆展览拿下，在事实层面上是有困难的，
对吧？
对，但是要求，从要求出发，应该是所有的展览都能拿，
就要求你们每一个讲解员都能把博物馆里所有东西都能讲。
对，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古代中国、
嗯、
复兴之路这两大基本陈列得会讲，然后楼上有青铜器佛道像这得会讲，而且还有很多临时展览， 比如说像这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这些艺术展得能讲，再比如说像这个宝格丽啊，这是奢侈品品牌，在国博也办过展啊，哎，这你也得讲
哦。
那他这个比如说你刚进去这博物博，
嗯，
然后你要开始能讲这东西，肯定有一个培训时间，
对
吧？对吧？
对，当然，
这个培训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然后他怎么培训你们的呢？
是这样啊，刚开始讲解员进去以后，啪就先发两本词，
嗯，
关于《福音之路》的，你先把这个词能背下来，然后呢，你知道在哪件文物前背哪段，这是最低要求。
嗯、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博物馆讲解员他是一个弹性特别大的一个工作，它底线非常低，但上限是无穷。换句话说，就是博物馆讲解员，它是一个小学文化水平就能做，但是大学教授都未必能做好的一个工作。
哦，
你看你背词儿很简单嘛，在这件文物前背这段词，下件文物前你背下段词，然后知道该怎么背词就行，那字儿都认识吧？啊，字儿都认识，背下来，背下来就行了。但这是一切的开始。
嗯，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不断的去。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观众的反馈来丰富自己的这个讲词。假如说一个特别用心的讲解员，你讲到这个一年多两年以后，你发现你讲的内容跟当时发给你词已经点边都不沾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展品的陈列方式变了，还是因为？
不是的，因为就是刚开始他这个词仅仅是关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基本信息，但是呢你为了给观众更好的体验，你需要不停的去挖掘这个词里没有的内容。
哦，它背后的知识。
对，背后的知识
啊，包括你的讲述方式，
对，
语言风格，
包括当你在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些词里没有的东西反而可能会得到观众更大的认同啊，那你就放弃原来这个词的讲述，然后你把你自己找来的那些知识内容重新组织好给观众讲，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原来那些词你就用不上了。
哦，哎，那你是多长时间以后就第一次就正式登台表演了？
嗯，就是入职以后大概一个月，
一个月就战斗在一线了。
对，因为那时候也缺人，我说你来了新人就赶紧干活吧。
哎，美叔，你发现没有？我感觉就是包括咱们一开始讲，包括何森宝什么在微博上还有知乎上走红了，然后后来在博物馆有粉丝过去找他什么合影签名，然后还有这个事儿，我感觉他好像不太怯场，就是被大家关注这件事对他来说好像造不成太多压力。
最开始的时候紧张，
你会紧张吗？你刚开始给大家讲的时候你会紧张吗？
也会啊，
也会
紧张，也会
紧张。
就是，是这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它也是人类的一个本性。
就是你之前好像有这样的经历嘛，面对很多人
有
这种，
有啊，比如说我刚开始讲《复兴之路》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对于一个讲解员来说，最尴尬的事儿就是冷场。就你说着一半又坏了，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哦，
因为你刚开始工作嘛，你词儿背的还不熟。
嗯，
背一半忘了。
嗯，
那词儿不知道该接下来该说什么了。
那怎么办？
那就是现场会鸦雀无声，所有观众都看着你，
大家都等着你。
对，等着你说，哎，怎么回事？不说话了。然后你脑子就在不停的想，哎呦，接下来该什么了？什么了？你就想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慌张之中就会进入这种状态，就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快快说点什么，说点什么。”
对，
别安静。别冷场。于是呢，当一个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又不得不说的时候，就会开始说废话。然后这废话往往跟蠢话是这个相重合的。比如说我之前讲到中日甲午海战，有幅油画，那个这个吴淑养先生画了一个油画，里面是这个致远舰跟那个日本联合舰队基业号这个激战式的这个情景。当时讲一半的时候，前面一片观众，我讲的油画讲一半又坏了，接下来下句词是什么来着忘了。
嗯，
然后一下这个气氛就安静下来了。于是我来一句，我说：“哎，大家看啊，那大海里都是水。我来了这么一句，你知道吗？就这话说完之后，后边俩观众立刻转身就走了。
啊，这可能算是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面对失败，
对，第一次就是那是也是第一次讲，也是第一次讲，然后第一次讲就失败，这很正常。
嗯，
几乎所有的讲解员第一次讲都会失败，所以就是这种紧张，体会过以后，他会成为讲解员生涯的一部分。
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像这样，比如说像甲午海战，如果咱们拿这个举例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其实都看过那个电影啊，
邓世昌
是吧？
对，
对吧，
嗯，
我觉得就有可能会把这些影视作品的题材可能加进去，就成为你那个原本那本子里边可能没有的内容。
其实也不是影视作品，他就是我们原来这个管我们的那个领导，他本身也是讲解员出身。
嗯，
然后呢他说啊，这个如果你在展厅里讲什么内容的话，那要言必有据， 就是他得有一个严肃的信源。比如说假如你讲这么一个历史知识，这事儿不能是你编出来的，人家有专业学者做的这个严肃的研究，发表在期刊上，得到了这个同行审议之后，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成果，你拿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想讲一个故事一个见闻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声明这只不过是一个故事，或者说这是你自己的个人见解个人感受，而不是公论。
就是你在博物馆里你要说的东西都要非常严谨，在观众面前说的话每句话都是要不就是声明了，要不就是说在本上有的东西。
对，是的，是得有严肃信源的。
哎，我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因为你看这个逛博物馆的人啊，什么都有。有像大家可能就是说普通人啊，对很多历史知识可能一知半解啊，你一说我一听感觉哇，这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我相信也会有一些行家里手，是吧，一些专家一些学者也走到这儿来，然后你这儿讲着，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这事儿我更知道然后我给你说说那种人？
有啊。
就
首先就是杨振宁先生去过国博，
哦，
对吧，所以就没有人能给他讲，然后大家就特别恭敬的陪着杨先生，因为杨先生当时走路不方便，就推着轮椅嘛。后来呢可能他偶尔问两句然后就旁边解答就行了。也有那种我在那个展厅里讲商朝的一展览，殷墟出土文物，他讲着讲着旁边有一个先生，一边听一边微笑着点头，有时候我说完之后他还补充两句，然后讲完之后我说一个行哥们儿你还挺懂啊，
多大岁数啊，
懂点这个40多岁、后来等讲完出去以后，我们那领导才隆重介绍，哎你看啊，这位是殷墟考古队队长唐继根先生。你看这展厅里啊，这个超过三分之一文物是他亲手挖出来的。
妈呀，
我还表扬人家来着，我说哎呦行啊哥们儿你还挺懂。
所以他那种微笑点头其实是表示一种赞许
啊，就是说没讲错，
算是一种承认了，
这小伙子讲的还行，是吧，哦这太有意思了这个。
是
那有没有比如说你在整个这个讲的过程当中，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咱们说啊，比如说专家给你赞许，那可能会有些什么大声嚷嚷的捣乱的或者怎么样，就你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是这样，这时候这个健身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你知道就是你看我们那儿啊，这个讲解员超过一半是女同志，
哎，
这女同志啊，这个遇到无赖的时候呢她就容易吃亏，比如说在那展厅里又咔啪退口痰，后来我们那个小姑娘就惊了，说你怎么能在博物馆展厅里啐痰呢？后来人来句那怎么着，这不啐地上啐你脸上，
哇
你看就欺负人家，
也非常不讲理、
对，还有的那个兄弟馆是在那个石窟里头，那个讲解正讲着呢，一转头发现有一观众用手去抠那个壁画，说那你能这你能抠吗，就这先生您快住手，这壁画可不能上手抠。结果还那人一转身把裤子脱了
啊！
看人家小姑娘们就耍流氓，
哎呀，
就这种情况都有。但是我在展厅里，我说哎，这个你把闪光灯关上，哎，他就关上了。我说你说话小声点，他就小声了。所以大部分这个犯混蛋的人、耍混蛋的人，他其实看人下台阶儿。
还真是，大家可能也没有见过何东芒老师真人啊。今天我有幸得见啊，首先是高大威猛，反正比我个儿高，比我也挺壮。我感觉这的确是会有一些气质上的这种压迫感啊。
而其实还有就是说话方式上，就给他一种权威感，
对
对吧？就是你用义正辞严的态度去跟他说的时候，就算可能对方有想反抗的意思，但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的话，他其实当下这想法可能就被打消了。
哎，是这样，我有一个心得，就在于称谓，这个气场，它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称谓的。比如说，当你用“同志”这个词的时候，你的气场就明显更强。假如说，你看餐馆里，你看有人抽烟，但现在室内不让抽烟，你过去劝，你说：“哎，那个帅哥，这儿不能抽烟。”或者说：“先生，这儿不能抽烟。”但你或者说：“同志，这儿不能抽烟。
哦”
你看这个气场是明显不一样的，
对，就直接把他带入了一个他不熟悉的对话语境里，
而且同志甚至有一种执法感，有一种执法感，是吧？
这位同志，这不能抽烟
啊！
人家对方就知道，你是在来真的了，你没跟他吸引，
就会有点严肃哈。
对，
是是啊、其实我真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你面对的这些事情，无论是冷场也好，遇到这些专家，还遇到这些问题，那可能像你们 博物馆的这些讲解员的这些前辈，
嗯，
然后他们可能也都肯定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对，当然，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在私下里面，大家因为每天，比如说你们工作呢，可能就是站那儿开始讲了，
嗯，
讲完之后可能一天工作就结束了，对吧？那你们这有没有说你跟这些前辈大家一起来交流，然后聊聊的这种时间有没有？
是这样，我们这帮新人之所以去，其实是因为很多前辈都走了，需要有人来接班，
这样，
所以只有有个别一两个老师或者前辈、
嗯，
他们会留下来给我们一些指导，
嗯，传帮带
的，对，传帮带，而且时代不一样了，就我们眼下面对的一些问题，他们当年没有面对过，
嗯，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种特别纠结的状态，就是我们需要过来人给我们讲讲，但是没有过来人，
哦，这样啊，
所以就我们只能自己去摸索，
哦，那这还真是跟很多行业不太一样啊，感觉。
嗯，
因为没人带就自己来，
对，
而且就是这些年，尤其是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啊，
嗯、
因为我挺喜欢逛博物馆的，
嗯、
但不国博首先它什么时候叫的国博我都不知道，因为原来那个地方不叫国博嘛，
嗯、
对吧？
对
啊，它原来是两个博物馆嘛，
对，老立博、老格博嘛。
对，然后刚刚也听他说是2003年之后这两个博物馆
才合并嘛，
编制合并嘛，因为正好2003年那时候我不在北京，我那时候在上海上学嘛。后来回来之后就有国博了，我但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而且另外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前些年吧，国博好像甚至有点网红的气质了，
嗯，
经常是有什么展览你就感觉就好多好多人排队啊，然后就排到了长安街上，然后绕着大圈，好像这个整个的人流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
对，
你像有的博物馆里他人不是那么多，
嗯，
对吧，还是跟观众的这个数量有关系的，
是，
嗯，
是，
嗯，
其实我就有点关心，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逛这个博物馆的人其实是一代人跟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对，
嗯，
然后其实像我们这种同龄的80后，
嗯，
那可能小时候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历史书教育什么的，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很多故事，
嗯，
然后可能去博物馆时候是恭恭敬敬听的，但是我相信其实因为现在网络的这种信息越来越发达，所以肯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去了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这种比如说奇思妙想，
对，
或者关于一个事情他可能会有更多自己独特的想法，
对，
那这种时候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时候我们以前按照本儿去讲解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难以满足现在听众，
对，
对吧，
对，当然，
那这时候其实你需要做一些创新，
是的，
对吧，那这种创新的话是比如说你是自己琢磨出来，诶，这好像创新挺好的，
嗯，
然后你们会有交流吗，或者比如说把它干脆给它固化到说新的本子里面出现这种新的解说词之类，这种会有变化吗？
对，不会有新的本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成为一个新的本子的时候，就意味着科室，或者说官方对这个本子认可了，
嗯。
但是呢，如果你讲了这个历史，它涉及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等等等等，那么就必须以他们下发的这个本子的精神，为主，或者说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就是有一个。正确答案必须跟着正确答案
走，正确答案，对，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所有问题啊，在一些问题上是没有发挥的余地的，
嗯，
所以呢就是你跟观众在互动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你去改自己的这个讲解词啊等等等等，但是哪能改哪不能改其实这个心里也是知道的，
哦，那你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比如说两个同时进来的讲员之间咱说哎，比如这青铜器咱要这么讲啊可能更好玩，或者这可能大家更爱听，
很少会有这么直接交流，但是讲解员也会互相听。假如说这个，
哦，
这讲解员正讲着呢，哦，讲着我就在旁边听两耳朵，听着，哦，这还有这事儿呢，这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行，下回我也讲上，
哦，
我去查证一下，说，啊，你说的确有其事，
嗯，
那下回我也把我的这内容加上，
嗯，
哎，
那其实我总结一下我理解哈，那就是你在博物馆里听讲解员的讲解的时候，这其实是要看讲解员的发挥的，这是一个特别依靠讲解员的水平来，
对，当然。
来决定你在博物馆里的体验的，
对，当然，而且之前博物馆界有一个交流，
嗯，
也不能说就几乎不是交流了，就是争论吧，就是说眼下这时代还有没有必要保留讲解员，因为你看像有的这个馆领导，
哎，
他在这个介绍自己的政绩的时候，
嗯，
他就说你看啊，我们现在这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人数在不停的压缩，我们用了自动讲解器一扫码，哎，你就能听见讲解的录音了等等等等，
嗯，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屁股坐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啊，我对这件事儿是不认同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无论你是讲解员也好，你还是老师也好，你还是教练也好，你还是主持人也好，等等等等，只要你是一个和人打交道为主要工作的职业，那么其实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层面都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你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你去展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在讲解过程中，你曾经读过的书，你上过的学，你练过的技能，你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会，你去旅行过的城市，爱过的人，养过的宠物等等的，就这一切都会从你的谈吐中弥漫出来。
没错，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人生，
嗯，
而这个独特的人生它是不可复制的，它恰恰是一个讲解员或者是一个传播者真正的价值所在。
嗯，
所以很多没有在一线工作过的人，没有在讲解一线工作的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你能够跟观众的听众们，或者说你的参加这个博物馆之旅的这些游客们的接触，
嗯，
所以你能够第一时间能感觉到他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想听你的讲解。
对，是的，那种对人的感觉，我觉得至少在短时间内不是靠技术可以解决的。
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你是可以通过跟观众的交流，
嗯，
就是你给他们讲，
嗯，
然后他们的反馈，你是能体会到说他们到底喜欢听的是哪一样的感觉。所以你会在这种讲解的过程中会调整自己的讲解的方式。
对，没错，就好像你看这个有很多小朋友他可能突然爱上了一门学科，假如他突然爱上了化学，
嗯，
他突然爱上了法律，他突然爱上了建筑等等等等，他是怎么爱上的？往往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给了他鼓励，给了他感召，于是他爱上了他老师给他指出的那个方向。其实讲解员也是这样，很多人就是到博物馆遇到一个很棒的讲解员，然后从此就爱上了一个方面的知识，爱上了博物馆，爱上了历史人文，爱上了自然科学。所以我觉得讲解员他其实是一个人点燃人的职位。
哦，非常好，这是一个传递火把的过程。
对，他是一个人点燃人的工作。
嗯嗯，你说这个我真是，就是比如说我就在想，比如说你会面对不同的年龄层段的这些受众，
是
吧？就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展区，
嗯，
有的时候这个旅行团里可能都是老年人居多，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小朋友居多，
嗯，
就是你对于这种不同年龄段的人你会有不同的说法吗？
会有，
嗯，
会有。但是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讲解员在展厅里遇到观众的时候到底是应该迎合还是应该引领。
嗯
嗯，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是引领。
引领
啊，我更看重的是引领。
嗯，
如果迎合的话，当对方知道你在迎合他，他其实心里会很烦的。
对，
嗯，
我之前就是就给一些小学生来讲，然后我们这还之前有我培训，哎，你要怎么尽可能表现的亲切啊什么的。说哎呀，小朋友们，然后如何说？
对对对 对, 对。
后来人同学说你那个叔叔，你不要这样，这个
叔叔我害怕。
对，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嗯
啊就行了。
嗯，
就那种迎合的本身是非常不自然的。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那种感召，其实反而会更有魅力。
嗯
嗯，
用你的自己的知识和你自己的表达方式，然后把观众引领到你所给他们带的这个环境里面，甚至是你给他们带领这个气氛里面来。
对，
嗯，
那种感召反而是更能给人带来良好的博物馆体验的。
嗯，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逛博物馆啊，就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逛一逛。然后呢，说心里话，
嗯，
我觉得我逛了这么多的博物馆，
嗯，
我还真没有见着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博物馆经理的。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嗯，
就比如说我见到这个人讲得特别好，
嗯，
要么他就是特别的有文化，或者他的表达特别的有趣。其实这种情况我几乎是没有遇到过，
是，
甚至有的时候我必须直言不讳，我听很多讲解员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如买个机器呢。
对
对，因为那个机器它没有废话，
嗯，
它没有感情，但是它非常准确，
嗯
啊。但我觉得有的人讲的就是啊，我觉得哎呀，听你说觉得挺累的。对，你作为一个受众走进博物馆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觉得大家普遍讲的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讲解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庸俗。这个庸俗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他故意是哄着你讲那些让你喜欢的听的东西，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他就会进入到甚至一种谄媚的状态。比如说，我在有的景点听那个讲解员这来句：“哎，都说门前一颗槐是升官又发财，哎，大家摸这槐树啊，摸这儿，今天肯定升官发财。”等等等等，
导游化了已经。
我去南京那个一个博物，我咱不点名了啊，就是对事不对人。我去南京一博物馆进去，我说这个景点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嗯，
我说我请一个讲解员。我听听人家怎么讲，交流一下业务嘛，
好，
对吧？我看人家同行怎么干活。一会儿来一个讲解员说你想听讲解啊，我说是，说那行吧，给你这个讲一个小时啊，然后就带我进去了。进去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停了，说快 快，您快看这门口这大石头像什么？我说不像什么呀，我看不出来。他说你仔细看，使劲看，你看这石头像什么？我说看不出来。他说你看啊，这石头这上边大下边小，它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吉祥的吉字啊？我说是像，怎么了？他说你看一开门就看到这么大一个吉字，这叫什么？这叫开门大吉。我说哎得好嘞，开门大吉，那咱们继续。我说可能人开头来个头彩是吧，之后就讲正经东西了。
嗯，
又走两步，他说快停，快别走了，您看地上这砖像什么？
哦，
我说这砖不像什么呀，这不就是砖吗？他说你看呀，仔细看，这砖一个一个斜着叠在一起，是不是特别像汉字中的人字啊？我说是像，怎么了？像人字怎么了？他说你看这地上砖是人，您又在人上走，说明什么？说明您是人上人呢。
哎呀，
然后一会儿又走就近，你看这里都有水啊，这水在风水里就是财，你看哗啦啦流进来，这叫财源滚滚。
妈呀，
这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全都是这种屁话。
这是什么民俗讲解的感觉？
这完全疯了。
对，全是这种屁话。
这个，
后来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尴尬，
浪费时间，
真的是。你说你作为一个博物馆讲解员，你讲出这样的东西来，真的，是挺没有荣誉感的一件事。
因为同行之间是能明显的体会出来自己在干这行业的时候投入多少心血，然后对方投入多少心血，这一比可能就高下能比得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讲解员他也不是一上来就这样的，他是被客观环境给训练成这个样子的。
哦，
是这样。所以那你说到底是引领还是迎合呢？
是，
很显得是引领啊。你要迎合就迎合成那个样子了。
那其实要说咱们谈到引领的问题哈，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给别人讲故事，包括在节目里我会讲故事嘛，就是讲故事的人他想要去引领别的听众或者说观众的时候，他其实需要有一点，就是要把自己也引领起来，就是你自己提了起来以后你才能把别人提起来。
对对，
你不能趴在地上一滩泥，然后向别人立起来，这事儿立不起来的。
对，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你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会需要整理自己的心情。
嗯，
对吗？就是甭管我今天遭遇了什么事儿，或者前两天我遭遇什么事儿，是个人的事儿也好还是家庭的事儿也好，你都会说心里有起伏，有高有低。但是你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立起来的时候，这些心理的建设你需要做吗？
就是当你进入到那种状态了以后，其实你一般想不起来。
嗯，
比如说你看这个，我喜欢阁楼运动。
嗯，
然后呢，你去训练之前，你可能心里一些烦心事儿等等，但真打起来的时候，你就没有余力去想了，说哎，我坏了，我这个 PPT 还没做完呢，你刚想到这儿，人一腿都上你脸了。所以就是投入以后，人就进入到那种心流的状态，你不会被展厅之外的情绪所困扰。
嗯
嗯，
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直接进入工作状态以后，就把周边的事儿就全抛下了。这算是一种非常专业的，怎么说？这是一种职业素养。
对，我觉得其实这更多是个人习惯，也有抛不下的。
嗯，
也有抛不下
的。对，也有抛不下。比如说这个，有同事这个家里孩子生病了，对吧？他就一直在那种比较低沉的状态，这个他们抛不下也，我觉得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他那个经历你没有体会过呀。那时候我没孩子呀，所以我没法体会或者孩子生病以后的心情是怎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除了这种意外情况以外，就是比如说，因为大家在进这个行之前，可能对这个行业没有那么了解吧，因为也听你在讲嘛，毕竟大家不是也没有这个专业这个学习这个领域，然后进到这行之后，我会觉得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这个行业的，对吧？
当然，
就是也会感受到自己跟这个行业之间的距离，我们是慢慢在走近，还是慢慢在走远？就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我身边就会有。如果咱们很粗暴的来说的话，就是人跟人的不一样，其实会有很多嘛。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不知道的事情，那有的人就会马上拿出手机说：“我查查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嗯，
对，这个词儿我不会念，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掏开手机，然后哪怕是百度百科呢，我看看，我稍微了解一下，对吧？但是有人可能就是我不知道，那就不知道了，我也没有兴趣对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产生交集。我就是大家平时生活里边对这些未知的知识的一种态度，
嗯，
所以从博物馆讲解员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就是你们是在不断成长的，
嗯，
因为你这里边这些知识你之前可能就知道一知半解，
嗯，
但是你会不断的让自己知道的更多，但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本身求知欲这个东西没兴趣，
嗯，
你可能就很痛苦。
对，冯老师其实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
嗯，
就是讲解员确实是应该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不断的成长，
嗯，
但是大部分讲解员 其实也就是他的工作只要维持在底线之上就行了
啊、
哦。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你到很多文博单位景点去看，
嗯，
那个讲解员就是蛋白质背词机，
没有情感的讲解机器，对吧？
你让我背这段词，我就背这段词；下个地方我就背下一段词。
嗯，
只要我把词能背出来，那我的工作就算在底线之上，你也不能说我什么。而且对于那种特别有进取心、特别有好奇心、特别有自我成长意愿的人，
嗯，
他们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吸收很多知识，你讲的比之前更好了，人追问一句说：“那又怎样？”
哦，
你讲的更好了，那所以那又怎样呢？你是能多拿钱呀，还是你评职称能评得更好啊？还是这单位能给你更多福利啊？没有啊，狗屁都没有啊！
哇，这个真是个事儿，就是这种回报感，
啊、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录播客、嗯，那录出来了，大家听到节目给你留言说喜欢你，
嗯、
这个就是给你即时回报嘛，
对
吧？淼叔写了一篇文章，公号发出来，
嗯、
那么多阅读量、
嗯，
那么多人表达自己的感受，
对，
那就即时回报嘛、
嗯。
那比如你在这个讲解员这个位置上，那可能现场的听的人可能就是默默的在听。反正我观察到的大部分的观众，
嗯、
包括我在内、
嗯，
比如说你讲，除非讲的太打动我，我觉得讲太好了，啪啪我给你鼓两下掌。但是在公共场合鼓掌这个事儿，在咱们的文化里边其实是不流行的，有时候就你一个人鼓掌吧，特尴尬。
哎，对，那这个其实就比如说你在讲解的时候。嗯遇到过，比如说观众给你集体鼓掌，或者大家对你表达这种感谢之情，
有啊有啊，就是当你这个熟练以后，最后结尾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有，
那就太好了。
这其实是一种观众的一种赞许，
嗯、对
对,
对，而且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讲解员来说，最大的肯定就在于你被掌声打断，
哦、
你被掌声打断是一件特别能荣誉你的事儿。比如你讲了半截，突然就响起掌声来，然后你就得在那儿等。
哎呀，
一边笑一边等，
真好。
后来呢，这个讲着一半，总算掌声平息下去，然后你开始继续讲，讲着讲着又打断了，
真好。
我就想起之前我看那个陈佩斯老师的戏台的时候，有一处我特别有共鸣。
嗯，
当时这个戏台刚一开幕的时候，这话剧刚一开幕的时候，陈佩斯老师还没上来，先是其他角色在这台上互动，这时候这个陈佩斯老师先在台后边吆喝一句，
嗯，
然后呢他再慢慢上来，就是当他刚吆喝的时候。这下就整个这个现场就排山倒海的掌声，然后这时候这个陈佩斯老师出来，掌声就更热烈了，等等等，最后热烈到什么程度？我耳边全都是掌声，就是那个角色在台上说什么听不见
啊，
就听不见了。后来就，但是他们那个演员呢，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是很高兴的，可是还你还得，你不能只是鞠躬啊，对吧？你还在戏里呢，你就得继续演。后来演着演。演着就是哦，还是得看故事啊，这个掌声才平息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话剧演员在台上，甚至和因为这个掌声太过于热烈，都影响正常演出了，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幸福的烦恼哈。
嗯，
那我觉得真是，就刚刚我们讲这种回报感的事嘛，
嗯、
那比如说你在这个讲解员这位上，可能就真的就是这个掌声，
嗯，
可能是你最开心的回报，
对，
也可能是。唯一的回报了，
是，
对，
这比较尴尬的，就
也可能是唯一的回报了，
对，就是唯一的回报了，
对。
而且我觉得，之所以我一直在说时运这事儿，是因为如果我早生几年，假如说我九十年代我做讲解员，
嗯，
或者我2010年零几年时候做讲解员，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
对，
那你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个在展厅里得到掌声之外一无所有的讲解员，而且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啊、哦，当然这么想的话，其实也是觉得那是过去的那些年月，对吧？那现在来看的话，你觉得回顾起那段时间的展厅的生活哈、
嗯，
以及你现在变成了这个互联网上的这种形象的生活，
嗯、
这两种生活让你能够产生连接，或者让你能有所继承的这种闪光点，它在哪？
嗯、我觉得其实是它网络真的是让人变得稳重，
嗯，
就这个不是。自夸其实是你在网上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事儿以后哦，你知道说话要谨慎，你这个说话要顾前顾后，要顾及别人的感受等等等等。我在网上假如被大流量冲洗了两年，到日常生活中你跟别人聊天，你发现别人说话里头好多破绽，然后呢会发现说话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他们在说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但你能意识到，而你之所以能意识到，是因为你在其他场合下，在网上你说这些话，别人会给你强烈的反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人带来很大的成长。
那其实这两种表达方式，就比如我们说讲厅里边你的那种输出方式，其实是一种讲，但是观众不会插话，
嗯嗯，
对吧？也不会给你对进行评论。然后，但是你到了网上以后，其实变成了说你在进行任何的发言、进行任何表达的时候，其实是会可以看到即时的评论的。
对啊，
那这其实就会让你在之前的生活，你就觉得我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很良好的表达方式的时候，
嗯、
这时候突然又遇到了一个另外一种冲击。
对，你想你在展厅里头讲的时候，你撑死了你就给50个人讲，因为我们那设备就也就能覆盖50人。
嗯，
大家觉得好像50人没多少，哇，50人站你面前你就知道了，一大片人，你都看不着后边那人，
嗯，
好几层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但这么多人，就甚至可能在展厅里造成拥堵的这么多人，那也仅仅50人而已，在网上是好几百万人啊。
嗯
嗯，
你兼顾50个人，其实相对来说还简单。
对。
但是在网上好几百万人里头，有各行各业的，有各种人生经历的，有天南地北的，有不同性别的，不同这个认知方向的，不同雷点的，比如有人他特别介意说这个话，
嗯，
这些你都不知道，所以呢，久而久之，你就会生长出一种说话的习惯，
嗯，
就很多人觉得我说话特别怪，一是看我写文章的时候特别像那个翻译过来那新概念课文，
对。
他老有一种板正的感觉，而且我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现在跟两位聊的时候还好，因为我松弛下来，甚至北京口音都冒出来了。
嗯，
要跟另外，假如说我跟特别仰慕的一个老师，或者说比较大的场合说话，我说话特别书面语。
嗯，
很多这口语中不会用到的词我会用到，那是因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是在展厅里，二是在这个线上表达久了，他真的会影响人的措辞习惯，
嗯，就是自我规范，
嗯，
是吧？就把自己的表达其实规范到一个严谨或者是不容出错的一个程度。
对，因为你出错的话，你就会有很多人骂你啊，就会有很多人对你表达敌意。
是，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能会说，哎，淼叔累不累啊？等等等等，但被冲洗久了，我会说这个林淼老师，你是否感到疲劳？
你是，这个太好了，
对吧？这虽然表达的意思是相近的，
简直是一节目标题了。
对，但他的这个表达方式，你能明显看到，
明白？
一个是生活，一个是书面。
嗯，其实我也想到，就是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哈，
嗯，
就是虽然胡总没有这么多粉丝，但是毕竟，
嗯，
比如说咱们这种说有很多粉丝的人，
嗯，
其实我也观察到有些朋友他们在这种互联网上现在的生活状态哈，就我们假如说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逃避冲突的方式哈，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有一种选择就是比如像何森宝你这样的，就是我把话说的尽量完整，
嗯嗯，
尽量说的没有漏洞，
嗯，
滴水不漏，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选择逃避式的，就逃避式的就是说以后这种话可能都有问题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说。
嗯，
我什么都不说啊，我只说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花花草草、猫猫狗狗。
对呀，
啊，对吧，
嗯？
很多人都这样。
这个，对，吃的什么，比如米饭炒菜，
嗯，
这种东西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可能是最少的一种人选择方式，
嗯，
就是爱怎么说怎么说。
嗯，
别人怎么攻击我都当没看见，就是我行我素啊，这种三种方式，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当然，其实也反映出了自己一个内心中，就我们开始谈到说，你在面临一种可能会来的伤害或者威胁的时候，你的选择方式。
对
对，所以何森宝，我问你哈，你有没有想过说，我是不是现在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方式，想过没想过调整？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像刚才这个林旺老师他总结出了这个三种形式，
嗯，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都不是仅仅属于其中一种模式，他往往是三种模式各自占不同的比例。
嗯，
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也不会去触及那些敏感话题，但是他在他心中有些敏感话题是可以说一说的，但有些敏感话题就完全不说。
嗯，
还有的一些人呢，他可能是我行我素，
嗯，
但是他也不是所有问题都我行我素。
嗯哼，
有些话题他知道也不去触眉头，包括现在很多这个话题其实已经没有讨论空间了。
对，
那大家就不聊了呗，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是一种自然筛选。
嗯，
它像那个，你看生物进化的逻辑就是随机突变加定向选择。
对，
在生物层面是这样，是这样，在文化层面上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嗯嗯，其实以我观察到，比如说像何森宝的这个微博，
嗯，
这么多年，我觉得其实，而且就比如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大家，因为我做播客嘛，很多人大家聊天，包括做主播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好多事儿它是有一个过程。
嗯，
就是大家其实是在变的。 就是你从一个点出发变成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归属自己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人会觉得我有点不舒服了，我想放开一点，然后他就会开一点，然后这人就是再开再开再开，又开到了一个比较开的状态，然后感觉啊、哦、好像有点过了，我再收一点。
对，
其实人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对，
是，
对吧？然后所以就是我现在看你好像就是跟之前那个有一点点回归，他并不是说走到一个约束部分你就站着不动了，
嗯
啊，有的话哎回来了，哎我可以再表达表达了，但不像原来那样怎么都讲。其实这个
对，而且他其实跟这个个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境遇
有
关，比如说一个人他原来是在国家机关里头工作，
嗯，
然后在网上说话就这个客客气气的，后来就离职了，对吧？人现在这个自己在家里，我说想先歇两年，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就松弛很多，
是，
或者说有一个这个博主，他本来是希望靠微博能得到一些广告收入，所以你说话就得客气点，等等，突然一下。他莫名其妙就发了一笔横财，你说那对吧？哥们儿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对，谁脸色也不看了，对吧？这
回归自我了，
对，这种情况也有啊。
这有时候我们这个彼此朋友之间聊天哈，最近啊琢磨出一特别，我们自己觉得可能有点讽刺性的话，就是说这个网络生活太压抑了，所以到现实生活里去逃避一下哈。
嗯，
对，所以这个我也在想哈，因为这个何森茂老师毕竟在这一坐哈，这身上你看这肌肉也是有块，对，我想问问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要去逃避的话，你会有哪些爱好去进行逃避？
我喜欢格斗运动。
格斗，
我大概零五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练格斗了，像这都十几年，16年了。
我这个对童子功啊，这个点
对，那时候我上中学嘛，后来呢也练过什么中国跤啊、巴西柔术啊、空手道啊、这拳击啊这些东西。
是，
后来呢，我发现就是当你有一些这个事情你暂时不愿意去考虑的时候，那你去练格斗就特别好。之前我正好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说人的这个心智在单位时间内只能处理大概110比特左右的信息，
嗯，
就是如果你把这带宽全都占满了，那么人的心里就会忽略其他的事儿。比如说你全神贯注的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带宽被占满，以至于你感受时间流逝的这个心智都没有了，特别投入的做了一件事儿以后，一抬头发现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这就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再好比说假如现在你们两位同时说话，我就没法同时分析你们两个人到底都在说些什么。因为一个人说话大概是60到70比特，两个人同时说话超过了那个带宽
超出了，
带宽超出了，所以我就没法同时听懂两个人说话。
嗯，
然后格斗也是，格斗它是两个人之间的全面战争，它不仅仅是肉体的，它其实也是关于心智和意志。所以呢，你在跟别人你实战的时候，你摔人家，你打人家，人家打你，人家踹你，等等等等，在这个周旋的过程中，你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想其他的事儿，这种状态还挺好的，什么凡事都没有。
那就是你在进行格斗的这些训练也好，或者你在进行比试也好，这些时候你会带着情绪去吗？比如说我今天去，因为我没参加过任何格斗，甚至没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所以你在面对这个面前你的今天的对手的时候，你会心里有一个预设，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奔着撒气来的，或者说怎么样，有这种心情吗？
其实如果有这种心情，说明还训练的水平还不够。
不够。
对，因为假如说撒气啊，这种啊狂暴啊，或者这种发泄，它往往在格斗中会让你处于特别不利的位置。假如一个初学者，他跟别人打实战，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就是打着打急了，往往全抡起来了，什么直摆勾都没有了，技术动作谈不上了，因为他没法控制自己的心智，他老想靠某一拳的重击重创对手，或者直接结束比赛撂倒对手，可是他越是这么抡打他就越吃亏。
这回到咱开始说的那个带宽的这事儿哈，
对，他越抡打越吃亏，那你越想在实战中撒气，你就越可能是被撒气的那个，
就是因为情绪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带宽，所以你就没法去想那些技术的动作什么这些东西了。
对，
然后这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聊聊，
好好聊聊，
下回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聊，
聊一整期的格斗。
对对对，因为我特喜欢这个事儿，我自己也有兴趣，然后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并且我其实我也想练练。
你打过吗？
我小时候练过摔跤。
练过摔跤，
我看冯老师我其实看出来
了，我小时候练过摔跤，因为小时候就是一个娱乐项目，每天都摔啊，也有人教。
哦，这其实是真正的去真练了，
就是家里边人，大家都玩，
不是里边打一顿是吧？
对，中国跤在这个过去80年代北京非常盛行的，就是盛行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一个胡同里都能组成一摔跤队，到别的胡同里去这个比赛，这都有。
而大人就说：“那个你们俩摔一个吧，让别人看，让你们俩摔。”对，每天就是游戏内容。
哇，按照师傅原来话说，这个。最火的时候，在那个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头比赛，把人那个大门都给挤垮了，因为观众特多嘛。
这还这么盛行过？
对，曾经真的特别盛行过。
你别看我在胡同里长大，我从来没见过，
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对，可能是一片一片地儿，大家
因为他也不是所有地儿都能摔。比如说，你看像那个地坛，现在就有摔跤，人就拿那个这铲那么一敲身的土，然后这样你摔土上不会受伤，
都是在土
哦，再弄一个就是弄一个用土铺这么一个，
对，
但有点像那个相扑的那土表一样，就是垫一台子，
就是它也不是高起来一个台子，
嗯，
是本来那块有这么一片土地，沙土地，然后呢，你拿那个铁锹把里边这个铲松点，这样一来摔地上它也不会受伤，
翻一翻，然后捡点石头，然后就
要不然说在这个好一点场地可能有垫子有摔跤垫，或者你去人柔道那场地有榻榻米，训练先首先要保证安全嘛，
对，那毕竟不是要把人弄残是吧，
对对，
行，回头咱们专门聊啊。不过其实现在因为我也得知啊，你现在状态跟之前也不一样了。
对，
然后因为之前一直在博物馆工作嘛，然后现在也已经离开那个单位，然后自己在做自己的这些事儿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是人的状态会有一些很难讲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是2016年从原来的公司辞职，然后全职做了播客。其实当我离开了以后，我会发现其实你的生活失去了很多坐标。
对，
因为原来你生活是有坐标的，你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你用你的业余的时间，然后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可能下了班之后，然后做到挺晚的12点什么的，然后忽然之间那工作没了，然后你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生活的结构了，
是，
对，我每天早上起来，下午中午我都干什么，对，那这种生活的变化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它其实会有一种虚无，
会有啊，
对，会有一种虚无感，而且你看啊，像这个，我觉得人要是想强烈的感受意义或者不追问至虚无，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得置于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中。比如你看像之前我看那个咱们国家两弹一星研制说去那个罗布泊那边找靶场，刚开始那个靶场不容易找，而且呢在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地方做靶场还是国家机密呢，还不能跟人说，于是那个长官就带着一帮解放军战士然后在那个沙漠里到处去转，转了几天以后，这个底下这些士兵就问了，说：“长官，你这个干嘛呀？带我们在这儿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有完没完呀？说我们问任务目标是什么，你也不告诉我们，就带着我们在这儿转。后来就士气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这队伍都快带不住了。就在马上就要散伙的时候，那个中央军委的命令下来了，说啊，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那个长官就说：好，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要在这儿转悠，大荒漠里头转悠，是为了找到靶场，而这个靶场是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来选的。哇，一下就是恨不得这个斗志一下都燃烧起来了。
对，
那些本来要散伙人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死在这事儿上也行啊，没问题啊，什么之类的。你看客观环境根本就没变，只不过突然被置身在一个故事里，他的一切行为就有了意义。
哇，你说这个真的是
对，然后在大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啊！原来我们是为了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做这么重大的一件事儿。就像那我原来在国博也是啊，我也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故事里。你看我在这个中国文化的最高殿堂，
对，
我给大家介绍自然人文，介绍这个科学，介绍艺术，甚至你看像这个博物馆，它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博物馆 museum 这个词，它的词根是缪斯。
对，
是那个古希腊这个掌管智慧和这个知识的几位女神，是缪斯女神的神殿，这个是博物馆的原型。所以呢，如果你在想，你说哦，你现在原来是身处一个艺术和人文的神殿里，哦，你是在给大家带来启示，这样一来你就觉得你这个故事特别有说服力，特别浪漫，
对，
你置身于其中你会感到意义
荣耀感，
对，可是如果你离开这个环境，你就需要重新去找那个故事，那个故事还得能说服你，
而且其实可能这故事还需要一定的使命感，
对啊，
对，觉得需要你的找到一个哪怕是长期的或者短期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这样才能驱使你去向它前进，
对，我其实给自己找了一个比较大的故事。
嗯，
我现在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其实已经没有人可以引领、
嗯、
没有人可以引领这个时代了。
对、
嗯、你看啊，像在过去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北洋政府时期啊，但是后来也到了这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时候、
嗯、
美国人在中国做了一个成人文盲率测试，他发现当时中国平均成人文盲率是80%，
嗯，
10个人里头8个不识字。然后你如果你到一些偏远的乡村，会发现恨不得这个文盲率超过90%，你在这乡村跑一天都未必能找到一个能读报能写信的。那个时候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精神都是一片荒芜，所以文化或者说关于文化的思考，关于这个思想的引领，在当时是很容易做到一件事儿，因为太离散了，对吧？
嗯、
那么这么几个大师出来的，肯定就听他的呗。我们连字儿都不识，那可不得你说什么是什么？
是。
然后呢，等到了再之前，假如说改革开放以后，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化资源依然是被少数人垄断的。传统媒体时代，人家广播电台说什么就听什么就行了。你说你觉得他说不对，那可能只能在自己家炕头骂两句，
嗯，
别人还不知道，还听不见你的骂声。
嗯、对，
因此呢。我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我就养成了一种心理习惯，那就是我希望被人引领。
哦，
假如出了一大事儿，
是是是，
哟，这社会上出了一大事儿，说怎么办？我得先看看那些聪明人是怎么说的，我大学者、大专家怎么说的。
嗯，
出了一个，哦，这说的有道理，感觉我的疑问被解答了。
嗯，
啊，我想把握的因果，人家给我描述了一遍，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踏实了，挺好的。这种确定性是。在过去以这种方式获得的，
没错。
但是现在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即时的反馈。这些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你会发现他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嗯，
你看，无论是法律领域的专家、医疗领域的专家，然后这个能源领域的专家等等等等，航天领域的专家，被人这骂得狗血淋头，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引领大家了。这是一个无人可以引领的时代。
嗯，
所以说，既然无人引领的话，要不然我自己去寻找一个方向得了。你可能你去找一个你在规模化的阅读之中，你不要把这希望寄托在一个两个聪明人身上，去做规模化的阅读，从那些很多很多聪明人的这个智慧中，也许你能找到方向。而方向其实带来的这个确定感，才是能让人真正的感到安全的。
嗯，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可以理解到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价值观的区别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嗯嗯，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价值观是主要被几个声音所引领的，所以大家价值观是趋于统一的。
对，
而且因为大家都有发声的权利，然后同时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可以让你去发声。
嗯，
所以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分散，人们价值观开始分散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你假如不加去选择而去整个去吸收所有信息的一个人来看的话，那你其实受到的噪音的总和是非常大的。
对，当然，
而且这个噪音的总和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你可能会看到是一个零和的一个问题，零和的信息量。所以我相信所有人在现在这种信息极度过度的一个环境下生活的时候，假如你希望说自己能找到什么方向，或者自己能找到什么样一个声音能够与自己有共同感的话，你必然是需要一个选择过程。
嗯，
而这选择过程的话，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大家都有这种方法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经历过很长的之前的前互联网时期的人来说啊，可能有一个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以前相信哪些人，我以前喜欢看哪些人，那我现在可能还去看哪些人。那对于现在在这个时代里所生活的这些新的网民，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互联网这些朋友来说的话，那其实他们是没有经历过前互联网时代。
嗯，
那这个选择的方法，或者毛老师，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能教给他们的，而是生活能教给他们的。
嗯，
我现在发现一点，就是在平台上，平台用户的平均年龄在不断的降低。为什么呢？这之前有人做过调查，是因为这个可能在校学生他们的时间更多，精力也更足。有些人一旦年纪大了，或者说他不得不面临一些生活工作的切实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时间在网上继续发表观点然后参与讨论了等等等等。但是呢，在网上很多发表自己观点或者说跟别人互动人，他其实还缺乏对生活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也许他们见过流量的洗礼，但他们还没有接受过人情世故的洗礼。
嗯哼，
很多事情如果没体会过是永远不会懂。所以我在想，嘿，你要想找一种声音来引领你， 那你就得判断哪些声音是契合事实，哪些不是。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契合事实？你得先去感受事实，然后你才能知道哪种声音更是契合事实的。
嗯，所以刚刚你讲的关于说去就是需要引领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其实我们是会追随权威的。
嗯，
对，我们会觉得在某一个领域它有权威性，我们就会觉得至少在这个领域他讲的话是有分量的。那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不单单在互联网中吧，现实生活中其实会有一种所谓的反权威的一种姿态。
嗯，
啊，就是说凭什么你是权威，我为什么不能质疑你，这种姿态。我们如果展开来讲的话，就刚刚就讲关于说互联网网民的这个大家年龄或者怎么样，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它也不单单是年龄，
嗯，
也甚至不单单是学历或者是怎么样。我会觉得当我见的人很多以后，我会觉得大家其实引领自己生活的那个坐标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是知识先行，
嗯，
客观事实先行，就是说无论这个东西的它怎么样，但是我会认为客观和知识这个事儿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那有的人是审美先行，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审美符不合我的审美的标准，我就去追随审美。甚至有的人是态度先行，
嗯，
对，其实知识审美都不重要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如果这个东西符合我的态度，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很多大家最后就聊不到在一起去，是因为你们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大家对于现实的真实和知识真实客观存在这个东西可能更在意，哪怕这个东西对我带来了冲击，我觉得跟我之前认知不一样，但是它是客观的，它是实实在在的，
得直面现实。
那我就得认，我就得认。但对很多人来说，我不能认，我认了以后，我的那个指引我前进的方向，这个坐标没了。
对，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在现在整个互联网中，大家的这种讨论的时候，有很大的根基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我说回来，说回到你身上，比如说你去想要让自己寻找到一个方向，然后让自己变得获取更多的东西，那之后呢，你有这种输出的欲望吗，或者表达的想法吗？你会把什么东西想传递给你的这些受众呢？
我其实把表达更多的看成是自我的一种锻炼。
嗯
嗯，
因为我发现就是写作它真的是很锻炼一个人的头脑。
嗯，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事儿你说一遍，哎呀，觉得好像挺周全的，但是你把它落在文字上，又发现处处是破绽，
嗯，
然后前后矛盾，然后这个逻辑不畅，等等等等。但是呢，如果你坚持写作，而且呢有好几百万人看你写出来的东西，然后哪说了不对，哪说错了，他就会指出，他甚至还会骂你，等等等等。在这种久而久之的训练之下，就人的那个思维就变得特别密。
嗯，
我经常会发现，就底下有些人给我评论反馈。他反驳我意见的时候，他那个话和话之间不挨着，那逗号前跟逗号后这说的都是两件事儿，等等等，你能看到这人思维特别混乱。
嗯，
我就想起可能之前我也是这样。
嗯，
但是在这个不断的洗礼、不断洗礼、不断洗礼的过程中，你通过写作磨练了自己的思维，然后说话密不透风，尽可能不让别人抓住短处、抓住错误，他这种态度其实会溢出到你生活中的其他领域。
嗯。
确实有时候我会发现现在我特别难以被说服。比如说有一个来这儿一情感博主，
嗯，
然后他说，哎，教你怎么恋爱，男人就是什么什么，女孩就应该如何如何，
嗯，
只要他一开始说话，我脑子里就不停的冒出反驳的想法来，然后反例，然后他逻辑上疏漏，等等等等。这时候假如来一个国学大师，
嗯
啊，可以给我讲阴阳，给我讲命运，我脑子里就会不停的冒出反驳的话来，因为我发现他话不够密，
嗯，
或者他思维漏了跟筛子一样，
他的逻辑不够鲜明。
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到不了那种特别密的份儿上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出他的破绽的。
嗯，
所以还是需要，我觉得一方面需要自己有知识储备，同时要自己建立相对来说比较严密的逻辑系统，
是
这样你才能分辨出这个人他说的到底是有多少真实的，或者有多少是可信的、可靠的。
对，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拿强词夺理，这件事儿来说。你怎么能看出这个人在强词夺理呢？只要你自己特别会强词夺理，你就能看出这个人是在强词夺理。
哎，真是，
就好像这个，我举一特别有趣的例子啊，就是冯老师应该知道，
嗯，
在这个过去，这个摔跤，假如说你是跟这个师傅的，然后就说，哎，师傅，我听说那边有一场子练摔跤，我能不能去啊？
嗯，
说，哎 ，OK， 那你去吧。但是过去这个江湖上，大家都讲着这个人情世故，
嗯，
你作为一个客人到人交场，啪啪给人这个摔了两跤了，周围那么多人看着呢，
是，
你就得给人面子。 怎么给人面子呢？按照这个横号就给人吊一下。
嗯，
就比如他做了一个摔法进攻动作，其实他摔不了你，但是你吊一下，你哎你摔不了没关系，我就假装被你摔倒了。哎，这不是面子就有了吗？你看，
故意卖个破绽、
啊。虽然你摔了我三下、嗯，但我也摔了你一下啊。这
是
大家都互相摔倒过，这就有面子了。可是这个吊跤是特别讲功夫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跤，如果你掉的不好，掉的不自然，让人看出假来，
嗯，
你就会形成一种挖苦，一种讽刺，
那就成张一宁了。
哎，别说，哎，你看怎么回事？这被你吊跤那人一下就得翻脸，说怎么着，哥们儿、
嗯、
摔不摔？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这哄我玩呢？嗯，郑大哥，所以你必须既得吊，你还得吊的特真，
嗯，
你得让人看不出假来，
嗯。
然后呢，如果你吊跤的这功夫吊的特别好，
嗯。
别人吊吊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
真是假，包括我现在看很多这动作片儿，就是这发力顺序不对，或者说你看他的这个重心偏移的这个规律，你就知道这肯定是假的。没吊过跤的人看不出来，吊过跤一眼就能看出假来。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包括我过去快饿死的时候，我拿 PS 给人做那个修图，给人修广告图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给人修过广告图。如果那个图它不是实拍的，是假的，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
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强词夺理这事儿也是，你自己特别擅长强词夺理，一旦你开始玩这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这其实就是写作它给人带来的锻炼，
嗯，
它能让你特别熟悉那种字词句章之间的把戏，
嗯，
别人玩把戏的时候，你就很轻易能看出来。
听起来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嗯、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找到了自己一个。喜欢的方向，
对、
啊、做到自己一个喜欢的内容，并且就像你讲的，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些人机会，然后其实也真的就是从你身上我会看到了，这的确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大，就是出现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行业，
是、
嗯、然后也出现了很多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原来这个工作，包括大家其实原来这些做的这些事儿、
嗯、
那如果退回到十年肯定就觉得哇你可能就干这个了、
嗯、
对，然后那现在我们都各自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两位都是作家了，
是，
然后我也在这儿堂而皇之的跟大家聊天，说自己是一个什么录播客的，虽然有的时候跟身边人讲说讲不清楚啊，说你现在干嘛，我说我是电台主持人、嗯、人家说啊、哦、不错，在北京台吗，还是在交通频道吗，还是在哪儿，你说你可能说不明白，但你其实说不明白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有底气的，你会觉得说尽管我讲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在干嘛，
对，
然后如果溯回到原来的那个时候，你其实心里是没有底气的，就是说我尽管知道我在这个领域做很出色，但是它又有什么用呢，对吧，这种生活的状态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种自我认可得到这种回馈和自我满足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
件事，过一种经得起追问的生活，
真的是，就是摔多少跤我们起来拍拍土我们就还没事儿，
对
对，真的特别好，所以就是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因为我有好多好多想聊的话题，然后那个包括摔跤的事儿是吧，然后你在微博上写的好多好多东西，都我们能拓展出很多的话题可以聊，
好
啊，反正今天也算认识了，然后我也很期待未来跟你能够录更多的节目给大家，
当然我也特别期待，
嗯，要非常感谢淼叔牵线搭桥啊，也是因为之前你们两个一起做了个活动嘛，然后淼叔自己的那个就是出书的事儿，然后你们做了个直播，
是
我看了以后马上给淼叔发信，我说何子淼叔请来，我说想跟他一起录音，淼叔说行，包到我身上，真请来了，
是
感谢淼叔，
别客气，
谢谢淼叔让我也上了这个日坛公园，
哎呦，相互吹捧啊，
对，以后有机会多来聊聊，
多来，
好
嘞。
会有机会，来日方长、
嗯、
好，那咱们今儿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吧，
好呀
好呀，跟大家说拜拜，
好，诸位再见，咱们下次再见，
哎，大家拜拜。A winter's day in a deep and dark December from my window to the streets below on a freshly fallen silent shroud of snow.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 built walls, a fortress deep and
no need of friendship. Friendship causes pain. It's laughter and it's loving I disdain.